亚太报道。
各位听友好，今天是北京时间2024年3月21号星期四，我是佳远。这次亚太报道的主要内容包括：北京对香港及内地政策一紧一松，凸显其内在思维逻辑；美英关注23条立法为加速封闭香港，中国批西方抹黑；美众议员敦促通过立法制止中国强制摘取器官暴行；世界诗歌日，那些戴着脚镣跳舞的中国异域诗人们；天水麻辣烫火爆，但分析人士认为只能火一个月。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香港立法会本周二全票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预示着北京进一步收紧对香港各领域的管制政策。同日，北京发出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的行动方案，有学者认为这符合中国政府的内在逻辑。今天本台记者钱朗和王允的报道。
本周二晚，香港立法会全票审议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全面禁止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政治活动，禁止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与外国的政治性组织或团体建立联系。北京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说，这标志着延宕了近27年的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工作顺利完成，为香港长治久安、行稳致远筑起了新的法治长城。同一天，中国国务院办公厅在北京发布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提出扩大市场准入，提高外商投资自由化水平，合理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并开展放宽科技创新领域外商投资准入试点等24条措施，对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实施一紧一松的政策。时事评论人士蔡盛坤周三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大不如前。
国内呢，现在呢，不仅有反间谍法，还有这个所谓的保密法，对外商啊，实际上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现在放松的只是过去的一些呢受控制的一些行业，但是呢，他一方面呢放宽一些行业准入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另一方面呢，他又加大了在政治上的这样的控制，在所谓的国家安全上面的控制。
蔡盛坤表示，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后，当局在香港实行双重立法，除了几年前通过的香港国安法，日前又对基本法23条立法。他说，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我不相信呢，这些外资啊，还敢呢轻易的呢，再把这个总部啊，或者是呢，继续的留守在香港啊，或者是中国。即使呢，现在呢，敞开双臂欢迎这个外商，我觉得呢，外资或者是外商啊，都会保持高度的警惕。
中国国务院发出的行动方案24条还包括，符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等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进口自用设备免征关税政策。落实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债券市场等金融市场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对于外商投资企业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及其随行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签证入境有效期放宽至2年等等。时事评论人士李昂对本台表示，以中国政府官员的逻辑思维，收紧香港政策和放松外资进入中国，两者并不矛盾。他解释，对北京政府而言，确保政权安全才是重中之重。
这所有的行为，它都是为了说如何巩固好自己的政权而展开的。如果说你香港一些人的行为影响到政权的安全的时候，他肯定会要收紧。而这个北京要放松嘛，搞活经济对中共它是有利的，它当然要放松嘛，要放开嘛。所以我们要搞清楚他们这个收紧和放松他们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李昂认为，中国政府发展经济是为了更好维护政权安全。反之，如果发展经济会削弱中国政府的政权，他说，
发展经济是以损害或者削弱中共的政权，那这个那就他当然是不允许的，当然他就宁愿保政权，他也不会要经济，像香港这种情况。
学者郭先生说，在处理目前中国经济和香港政治环境方面，当局采取了两手并举策略，如果经济威胁到其政治安全，他就会开放一些领域。他举例，当年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大力引进外资政策与当下的情况相似。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钱朗报道。
香港立法会通过基本法23条后，美国国务院指这将加速封闭香港。英国外相发表声明指出， 立法过程匆忙将对香港的法治、高度自治产生深远影响。联合国人权高专则表示，这是香港人权保障的倒退。中国外交部则以三个坚定不移反击，并说西方抹黑不会得逞。以下是本台记者黄春梅发自台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巴特尔周二在例行记者会表示，我们认为这些行动可能加速香港曾经开放的社会走向封闭，对于23条立法规定涵盖广泛模糊定义条款感到震惊。他说23条立法是在缩短公众意见征求期后非民主选举的立法会快速通过。巴特尔说，许多被列举的罪行措辞定义不清，他们使用如境外干预等极其模糊的语词。美国正在分析这项立法，并正在研究对美国公民或其他美国利益可能潜在的风险。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发表声明指出，香港立法匆忙通过将对香港的法治、机构独立、高度自治产生深远的影响。他关切国家安全和境外干预等广泛定义，对在香港的外交使团在内的国际组织缺乏确定性，将加剧香港社会自我审查的风气。香港政务司长陈国基反问，西方国家有条例保护国家安全，但香港却不可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周三在例行记者会指出，任何对国家安全条例的攻击与抹黑都绝对不会得逞。台湾的中研院副研究员吴瑞仁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从外部观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希望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和解，试图吸引外资回到中国，但另一方面又担心内部动乱。习近平对于香港的态度是安全至上，控制至上。
北京的统治者心中还有很多同时想要达成的目标，有好几个不同的目标了。可是如果这几种不同目标之间相互冲突的话，你觉得他会选哪一个？他更希望能够紧紧控制住他底下的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中华帝国吗？
从事人权工作多年的东京大学访问研究员潘家伟对本台表示，23条立法很多部分定义模糊，令执法者有很大权力。他认为香港现在与在中国大陆的法律情况一样，同样定义模糊，令执法人员很容易滥用恶法打压意见。
怎么样才是这个勾结外国势力呢？何谓国家机密呢？怎样的行为就可能被认为是构成颠覆呢？完全是当权者和执法者说了算。
国际媒体大幅报道香港通过基本法23条之后的影响。 BBC 以香港通过被反对多年的严厉基本法23条为标题， CNN 以香港通过第二条国安法扩大打击的权力更与中国接近为题。纽约时报称，香港安全法可能危害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法国世界报形容，香港匆忙通过新一套针对政治犯罪的安全法律。半岛电视台也报道，香港立法会通过严厉的新国家安全法第23条，人权组织和外国政府担心法律将压制批评者，侵蚀公民自由。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自调查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独立法庭裁定中国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行径确凿以来，中国并不畏惧国际压力，继续实施这一暴行，这也引起美国立法者的关切。本周三，美国众议员敦促参议院尽快通过一项立法，以制止中国这一暴行。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设立的调查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的独立人民法庭，早在19年作出裁决，认定中国政府强摘器官的行径长期存在，而中国犯下反人类罪行，但是中国当局却无视国际施压，愈发变本加厉。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本周三就中国强制摘取器官这一侵犯人权的行径举行听证。该委员会主席史密斯开场直言，中国工业化大规模的摘取器官的暴行，其邪恶程度堪比希特勒、斯大林等独裁者犯下的可怕罪行。
Today I'm announcing an initiative to seek firsthand witnesses information on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今天我宣布发起一项倡议，以寻求中国强摘器官的第一手目击证人信息，希望他们站出来讲述真实的情况，他们将被匿名以保护他们的身份。今天在听证会上，我也请求中国大使馆允许我立即率团前往新疆，我希望中国人能够做出反应并表现出开放态度，因为他们声称自己没什么可隐瞒的。
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基金会中国问题研究员古特曼告诉委员会，正如法轮功学员曾是中国强制摘取器官的首要受害群体，现在新疆再教育营体系亦与这一行径绑定。他指出，大量证据表明，在新疆再教育营中，中国当局打着健康检查的旗号，对23至35岁这一年龄段健康状况良好的维吾尔人进行血型和基因检测，并进一步标记。他说，
一
直强迫器官摘取法案的通过会促使国际器官移植界不再将针对中国摘取器官的研究和调查视为煽动性的或破坏交易的行为，而是将其视为为那些年轻人寻求正义的行动。
出于对中国这一侵犯人权行径的担忧，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参众两院联袂提出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这项立法被视为任何国家有史以来为打击非法强制摘取器官暴行的最强有力立法。澳洲国立大学博士罗伯逊表示，虽然中国当局在2014年进行了自愿捐献器官的改革，但支持这一官方说法的数据已被证明是伪造。
Given Beijing's well-documented practices of propaganda and information control, especially
鉴于北京在宣传和信息控制方面一贯的做法，特别是围绕其认为敏感的议题，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暴行今天仍在继续。
目前制止强迫器官摘取法案已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史密斯主席敦促参议院进一步采取行动。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华盛顿报道。
每年的3月21号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的世界诗歌日，作为珍贵的文化和语言表达形式之一，诗歌展现出人类的情感与价值观。而在中国，有些人仅仅因为诗歌创作就被投入监狱，也有一些诗人因表达政治意见而被长期关押。请听本台记者凯迪的采访报道。
是时候了，中国人，是时候了。中国是大家的，选择是自己的，是时候用自己选择未来的中国。
您刚听到的是中国知名艺人士、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朱渔夫在2011年3月5号为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创作的诗歌《是时候了》。诗歌由我的同事代读，这首小诗的发表也成为朱渔夫被抓捕的引线。大约关押1年后，他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7年。刑满获释后，他又一直被当局软禁，直到今年2月初，接受了胃癌切除手术的朱渔夫在当局首肯下终于抵达亲属所在的日本九州就医。前不久，朱渔夫以书面形式告诉本台，他的这首小诗其实是比较中性的，但当局心虚要杀鸡儆猴，便先抓人后罗织罪名，找出这首诗来说事。以下由我的同事代读。
通过这种倒行逆施，世人更应该看到中国人的政治生态，看到中国所谓的司法是如何成为统治者的玩具的。
本周四3月21号就是世界诗歌日，就在世界各地庆祝诗歌这种独特的人类文化与表达方式之时，人们也在关注那些受到中国当局打压的异议诗人们。非政府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下属的狱中作家和自由写作委员会长期以来都在关注中国的诗人、作家、编辑、出版人士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尤其是被中国当局关押者，并有统计名单。委员会协调人张玉告诉本台，
我们现在这个名单上总共，我们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那个名单上有300多个人，现在大概还有70多个人在牢里面。
本名张桂奇的山东诗人鲁阳是独立中文笔会成员，也是这70多名被关押者中的一员。他是中国诗人大讲堂文殊书院的创办人，目前被关押在山东省监狱。谈到父亲为何热爱诗歌，鲁阳的女儿身在美国留学的张怡然告诉本台，
两方面，一个是热爱文学，另外一个是他借文学去表达他在这方面的一个抱负，一个思想。我觉得他自己是很有梦想的那一类， 有一种利民胸怀吧，我觉得，所以他才坚持不断去做这个事情。
2020年5月，鲁阳因在微信群中发送反对习近平的一则短视频，而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并被判刑6年。鲁阳曾发表很多政治性的诗歌，比如在作品《看这棵树》致小波当中，他写道：“以下由我的同事代读：
生或是爱，巨大的坚韧，在上，他用高昂的头颅承接阳光；在下，他用发达的根系狂饮黑暗。看这棵树。”
在赞扬刘晓波的同时，诗中所表达的似乎也是鲁阳对自己的期许。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及众多海外人权组织一直谴责中国当局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等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政策。在独立中文笔会的狱中作家资料库中，也包括许多被关押的维吾尔诗人，他们很多都是官方作家协会会员，属于精英人士。独立中文笔会的张玉告诉本台，
中国现在很恶的就是就想把他们汉化，所以他们对他们的语言文化打击很大，所以就抓了很多作家诗人进去了，其实跟政治都没有关系。
在被关押的维吾尔诗人名单中，包括著名女诗人古尔尼萨伊明，她于2018年被捕后被关入喀什女子监狱，刑期长达17年半，罪名是以诗歌宣扬所谓分裂主义。一名的朋友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语言学家阿尤普告诉本台，他在网上每天发表一首诗歌，直到被捕前共发表了353首。阿尤普指出，一名是受到阿拉伯民间故事集1001夜的启发。
他在书写自己的1001夜，童话中的女主角山鲁佐德通过讲故事拯救了自己，可以想象她也是面临同样情况，她在讲述自己的故事以拯救自己。
即使被剥夺了自由，伊明也没有停止创作诗歌。2020年4月，阿尤普透过中国社媒平台微信收到几首诗的照片，他从字迹和风格上认出这是一鸣的作品。其中一首名为《无题》的诗中，一鸣写道：
把我想象成一个正在旅行的人，如果我还活着，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我不会轻易放弃幸福，我对生活还有很多要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9年确定每年3月21号为世界诗歌日。在这一节日到来之前，中国异议人士朱渔夫说，他怀着深深的悲悯之心，对狱中与他同样命运的笔友献上慰问。他说，别以为把种子埋掉了就不再有春天，别以为潮水退下去就不再回来。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餐桌和土地说话，第一手直击真相脉动。
针对雾霾天气，中国环保部要求进一步加大对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监察力度。
雾霾能让汽车都打不着火了，暗无天日啊，鬼影重重啊。
非洲猪瘟首次在中国发生以来，目前有20个省份相继出现疫情。
这个是猪病里面的一个超级病毒。
专家剖析环保食品安全议题，主持人麦小田全新节目《绿色情报员》就在自由亚洲电台及自由亚太报道 YouTube 频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月份全国城镇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3%，比1月份增加了0.7%。与其他年龄组相比，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偏高。请听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中国国家统计局3月20号发布2月份分年龄组失业率的数据，数据显示，2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到24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15.3%，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25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6.4%，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4.2%。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从燕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
因为它主要是排除大学所谓的高校生这个族群，当然你从这个数字看起来就会缩水了，所谓的准确度就会有一些疑问。像北大的这个教授他们出的一个数字是接近 50%。
北大副教授张丹丹去年七月曾经发表题为可能被低估的青年失业率的文章，文中指出若将1600万躺平啃老不工作的青年人也计算进去，去年三月份青年实际失业率可能高达 46.5%， 远高于官方公布的 19.7%。 2023年中国的青年失业率持续增加，1到6月分别是 17.3%、 18.1%、 19.6%、 20.4%、 20.8% 和 21.3%， 创下了2018年有统计以来的新高，远高于美国2023年6月的青年失业率 7.5% 以及欧盟的 14.1%。去年在中国青年失业率节节高升，破了两成之后，国家统计局在去年8月15号在记者会上宣布将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的数据，并以劳动力调查工作需要进行健全优化为理由，称因为在校生主要的任务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该要纳入劳动力的调查统计，社会有不同的看法。时隔五个月，直到今年一月，中国重新公布青年失业率，通过采用不同的统计标准，相关的数字大幅下降。国家统计局表示，改变方式后的失业数据统计不包含在校生，按这个方法计算，去年十二月份的16到24岁年龄组的失业率是14.9%，去年十二月份的25到29岁年龄组的失业率应该正是6.1%。方从燕说，一些迹象可以看出实际失业状况应该远高于现在公布的，例如整体经济情况并没有好转多少，像是房市没有太大的改善，而提供白领工作主要来源的私营和民营企业并没有太大的调整改善。
最近在网络上就流传可以买卖工作，就是说你可以上网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易，花一笔钱去买工作，那这就表示说其实这个真实的这种就业情况应该还是很严峻。
台北海洋科技大学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说，这数字是经过美化，
非农的一个部分从过去以来他们创造所谓的灵活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再加上我们现在看到的你有去登记失业才有算失业，那大部分没有去登记的基本上就不被列入所谓的失业的这样的一个计算里面，所以基本上中共的数字不可信。
吴建中还提到，
中共政策就是让60岁以上的人没有办法退休，看到60岁以下是没有办法就业，等于是这个老的没有退休或没有失业的一个情况，继续撑住这个数字，让整个失业的一个情况变得没有那么的严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谢小花台北报道。
东北和川渝等地区都以街头小吃麻辣烫而闻名，但近期西北小镇甘肃天水的麻辣烫却出圈成为流量爆款。自三月中旬以来，相关关键词在微博累计最高8亿多次的阅览量。详情请听本台记者乔金恩的报道。
从去年山东淄博，再到今年黑龙江哈尔滨晋升网红城市，三月中旬甘肃天水也成为话题焦点。
但是有什么好东西来，搞笑不搞笑？
搞笑，搞笑你好。
网上盛传当地的麻辣烫业者因为太多游客担忧烫不完的发愁表情包视频，但在面对媒体采访生意这么好高兴不高兴时，还是回应了高兴的很。甘肃天水这座西北古镇拥有2700年的建城历史，在过去相比甘肃其他城市像是兰州、嘉峪关等没有很大名气，近期却因为麻辣烫被网红食客赞许具备独特的辣子风味而掀起一波旅游热潮。不过也有网民留言将这现象比拟为跟风炒作。综合网络媒体消息，将天水带火的视频是二月上旬当地人随手发布的生活记录，一支建议全国普及甘肃麻辣烫的视频获得了130多万个赞。此后一个月内，美食博主跟随流量品尝，有关天水麻辣烫的内容越来越多。央视新闻指出，截至3月16号傍晚，中国各大短视频平台上相关话题的累计播放量超过32亿次。被封为中国最火的商业讲师张琪在他的 TikTok 账号说明， 天水麻辣烫的灵魂在于甘谷辣椒。
这种辣椒在甘肃天水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曾经是明末清初宫廷贡品，现在已经被列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吃起来特别辣，但是又不会过于刺激。用甘肃人的话说，就是天水的辣椒只辣嘴唇子，不辣嗓子。
甘肃天水市政府因应这波热度，也仿效过去淄博、哈尔滨的宠粉模式，像是提供麻辣烫地图、公交专线服务。市政部门也连夜刷墙、铺路、清洁街道，并提供免费车位给外地游客，举办高跷、社火等民俗文化表演。3月16日至23日期间，还有麻辣烫吃货节，对游客进行特产营销和赠送、精品旅游线路推荐等多项活动。除了带动商机发展，甘肃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表示要加强排查，把全市485多家麻辣烫经营户当中网友关注度最高的10家列为重点监管对象。商业讲师张琦称，此城市的好口碑建立为政府和人民的携手共进，但这波热潮能否持续？西城研究院行业分析师王亚磊向界面新闻表示，接下来的清明节和五一假期是天水能否接住这泼天富贵的关键节点。界面新闻则分析过去淄博和哈尔滨的百度搜索指数，认为这一类爆红出圈的过程一般只能维持一个多月。途风旅行网首席执行官 Alan Wang 以书面形式回应本台采访时表示，美食本为旅游业非常重要的元素之一，这样的火爆现象不足为奇。他相信美食经济带动旅游经济的现象将持续不断出现。以下由 AI 人工智能进行带读。
然而，单只靠美食这一个点去长期带动当地旅游，恐怕并不能持久。最典型的就是淄博烧烤，明显已经在出现一个疲软的事态。旅游业要真正的发展，一定要有一个丰富的文化底蕴、历史深度等综合因素决定的。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则向央视表示，尽管淄博烧烤、甘肃麻辣烫这类新消费热点有他人无法复制的特点，但得重视安全、质量和操作规范，才能激起远道而来消费者不虚此行的二次消费欲望。以上是本台记者 Lucy Low 的报道。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台湾多年来深受中国政府虚假信息战的困扰，最近有消息传出，台湾法务部今年初成立的认知战研究中心正致力于建立全台湾反虚假信息的统一系统，并可能在将来与其他国家的相似系统连接。今年2月份发生在金门的中国快艇翻覆事件，其余波未了，有关这一事件的真相在网络上依然争议不断，尤其在社媒上，各种虚假的消息仍在争夺舆论的空间。本台亚洲事实核查实验室3月初在报道中指出，中文媒体上有多种以假视频为材料的传言，主打这一事件的是中国渔民反击台湾海巡的论调，其主旨却是暗示中国武力强大，同时弱化台湾。到今年的3月21号，东航5735客机失事将满2年。中国民用航空局星期三通报了对这起事故的调查进展，目前阶段的结论似乎是一切正常，但网民对此依然充满质疑。2年前，东航5735客机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机后引起全国性的震动，当时机上的132人全部遇难，包括123名旅客和9名机组成员。但自此以后，事故的调查却一直没有明确结论。去年3月20号，在事故1周年的时候，中国民航局发布的调查进展通报说，由于本起事故非常复杂，极为罕见，调查还在持续深入进行中。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新质生产力，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人大上被写入工作报告，一时引起外界对中国经济政策动向的广泛关注。但有官方背景的《经济日报》上周发文说，发展新质生产力 切记一哄而上。各位听众，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谢谢收听，再会。